书接上回，圣婴啊，总算把国宝珍珠佛请回来了，要了命了。先到南京按察院前来挂号，因为这是关键的事情，得找出证明来。你不到这挂号，你说我夺回来了，谁看见了？一万个人看见没用，得官府证明。这就是圣婴精细之处，将来朝廷怪罪或者还有什么闪失，这有证明人吗？按察院李世荣李大人可以作证。李世荣说了，老镖头，您还得辛苦辛苦啊，把国宝护送进京，你我算长出一口气呀、啊！我太感谢你了，但是我说了不算，还得北京做出决定。圣婴点头，把国宝暂时寄存在按察院，率领众人回到镖局，大家摆酒祝贺，但是圣婴啊，没什么高兴的地方。心乱如麻。等到了第二天，跟诸葛山珍、毕坤众人一商量，事不宜迟，我得赶奔北京啊。掐手指头一算，紧走慢走到北京也得九月初二，但是呢，如果不发生意外，耽误不了九月九万博会。这时间呢是非常紧迫，谁护送啊？除了圣婴之外，有飞天玉虎蒋伯方、大贼魔欧阳天佐，剩下的是小弟兄，像什么石俊山呢、啊？年纪太大了，也该缓缓乏歇一歇了，老头不必跟着去了。圣婴都安排好了，到了第二天，先到暗院衙门请出珍珠佛，让李世荣李大人给办了手续。李大人又通过本地的武衙门抽调了小队子100人护送国宝。圣婴这才起身，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的。哎呀，圣婴眼睛都不敢眨巴一下，在关键时刻再出点意外就要了我的命了，就真不错。从南京到北京平安无事，按计划九月初二进了京了。圣婴先找个地儿住下，初三这天率领众人赶奔顺天府来见王熙王大人，因为王熙呀、啊、奉旨主抓这个案件，必须得找他。王熙听说圣婴来了，就知道有喜事，在二门迎接。见面之后，圣婴就跪下了：“大人在上，罪民圣婴给您请安了，老侠客，请起，请起，辛苦了，有话里边讲吧。”来到书房，圣婴众人归坐，王熙详细问，圣婴毫没隐瞒，把所遭所遇一扑一解这些事儿如实的都讲了。王熙听着都有点发傻，哦哦哦。是是是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，老侠客，哎，真不容易啊！国宝现在何处？来呀，把国宝献上。珍珠佛往桌上一摆，王熙验收了，入库。圣婴这心扑通落了瓶了，这算没我的事儿了。入了库再丢了跟我没关系了。圣婴就觉着卸掉了千金债， 但是还有件事呢，道国宝的贼秦友跑了，没抓着，不能画上完满的句号。王熙呢十分同情，老侠哥这就可以了，皇上圣明，也不能求全责备，等我见到万岁爷之后呢，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您听个喜信儿吧。圣婴回便房等信儿，等皇上做决裁。皇上嘛，一手遮天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要不怎么都想当皇上呢？这一晚上圣婴也没合眼，到了第二天，王熙把他找去了，一看那五官那模样，就知道是喜事儿。王熙这才说，我夜入皇宫见着万岁爷了，珍珠佛已经献上，太皇太后十分满意，皇上龙颜大悦，还夸了老镖头几句。至于那秦游的事儿，皇上说了，你可以抓，什么时候抓住都可以。另外皇上让我转告你，你挺辛苦，这个罪名就一笔勾销了。老侠客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另外万岁皇爷说了，留你在北京过九月九万佛会，如果能参加是最好。圣婴站起来，谢主隆恩。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无福参加万佛会，我现在精疲力尽，精神恍惚，恳请您带我转奏万岁皇爷，我不能参加了，我现在要回南京，有许多许多的事情等我处置。王熙一看，好吧，刘圣婴他们吃了顿便饭，办了手续，等离开顺天府，圣婴抬起头来看了看，今天是天空如洗呀，圣婴这心呐，说不上怎么那么痛快，恨不能蹦几下才高兴的。人就是这样，不经历磨难，感不到什么叫幸福，只有历经磨难，才感觉到幸福是个什么滋味。回到店房，赶紧结账，结完账离开北京，回南京。在返回的路上，圣婴病了，哎呦，把大伙给急的，找大夫调治，吃了几副药，用车把圣婴拉回十三省总镖局。什么原因？这个人一旦精神解脱了，感到轻松了，病全上来了，这才知道什么叫乏，什么叫累。原来有这个精神头住着，夺国宝啊，抓贼呀，有奔头，现在一切都解脱了，这一轻松，哎，病上来了，不用大夫看，这就是疲劳紧张所致。回到镖局子，圣婴是一病不起。咱这么说吧，好一阵儿，坏一阵儿，哩哩啦啦躺着能有四十多天，后来总算呢能站起来吃点东西了，陪着大伙儿能谈谈心了。大伙儿这心呢才放松，因为没事可干。圣婴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想的事是太多太多了，这些事就像走马灯一样。圣婴现在心灰意冷，老头子心说，算了吧，趁早回家呀，回家抱孙子去喽，再不在名利场中争斗了，太累了。回忆往事有什么滋味？提心吊胆，哪有什么好事儿？最后大病主意了，但圣婴一琢磨， 我要说我不干了，辞去十三省总镖头这个职务，甭说旁人，我这些弟兄，我这些晚辈就不能答应。你说怎么办？我怎么说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他正想着，诸葛山珍、毕坤长老、神刀李刚、十多石俊山、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来看望圣婴，一看圣婴在那坐着，比前些日子强多了，大伙自然是高兴。谈来谈去，圣婴话锋一转，谈到主题：各位啊，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我有件事情啊，思索多日了，恳请大家见谅，我身体不行了，老了，有些事情是心有力而不足。现在虽然说我能吃饭能下地，就感觉到胳膊也酸腿也痛，晚上精神恍惚，我打算跟大家请个假回原籍前去养病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也思念我的儿女，思念我的子孙呐、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一趟，多咱病养好了我再回来，不知你等意下如何？这大伙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李刚是个直性子，三哥，您是不是想不干了，回家躲清静去？不不不，没这意思，我就是养病，养好了我再回来。三哥，你可不能骗我们呢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们这镖局子就没法开了。要有话你尽早说，利用这机会咱把总镖局一关张，各头生路，那怎么样？不不，我没那意思，我病好了我肯定还回来。那大伙一琢磨，官不睬病人，你慢说圣婴啊，就是犯了罪了还可以保外就医呢，那人家提出来回家养病，有什么理由不答应？最后大家同意了，问圣婴什么时候走。圣婴说，利用现在啊，我可以下地走路的机会，我马上就走，养好病我马上就回来，将来再发生了变化卧床不起，我就回不了家了。那好吧，圣婴答应两天后起身。我这消息传到前院去了，小弟兄金头虎贾明、赛诗前的杨香武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赛北观音萧银龙、尼尔高恒、飞天玉虎蒋伯方、于兰等等众人一听，哟，怎么老师要走啊？哦，回家养病，是不是不想回来了？是不是老头伤心了？怎么想的都有。小弟兄来探望昆仑侠，圣婴也是这套词儿。圣婴准知道，掏心窝的说实话，谁也不答应，就得以养病为名。其实圣婴这回下定决心了，回去我就不回来了，说什么我也不干了。咱们一步一步来。两天一晃过去了，圣婴雇了辆车起身回家。哎呀，大伙是难舍难离呀、护送圣婴回家的都这些小弟兄，其实蒋伯方也想跟着去，被圣婴拒绝了，理由是镖局的事儿多，你是台柱子，你要走了有些事儿不好办，所以蒋五爷就没去成。护送圣婴的是大弟子黄三泰、赛诗前的杨香武、金头虎贾明、赛北观音萧银龙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小方硕、欧阳德等等八名小弟兄，这就足够了。这不是上战场去厮杀， 这护送回家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众人是洒泪分别呀。临分手之时，要求圣婴早日康复，早日返回。圣婴不住的点头。其实离开了南京啊，圣婴的眼泪掉下来。此一番离开南京，离开十三省总镖局，还回得来吗？回不来了。最后回过头去看了两眼，老头子眼泪掉下来，怕徒弟们发现，假装扭脸取东西把眼泪擦净。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往车上一躺闭目养神，一路之上空气沉闷，连贾明那么爱白活的人也没词儿了。路上无话，回到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，其实早有人回到家乡送信儿了。盛英的长子盛奎，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在东门这儿等着呢。一看车辆来了，大伙呼噜拥过去了，都盼着盛英早点回家。尤其是盛奎，听说爹回来了，乐得一晚上没睡着觉，命仆人盛忠、李环、李佩把盛英的房间打扫干净，把厅堂又重新收拾收拾，院扫得倍儿干净。盛英爱些花草，又准备了100多盆名花，就等着老头回来呢。一看可回来了，盛奎乐得眼泪掉下来。爹，您回来了。哦，我回来了。盛奎跟黄三泰众人相见，大伙非常亲热。回到家里，盛英下了车就问盛奎，你祖母怎么样？哎，我奶奶身体可壮了，就是想您，我去给母亲问安。别看盛英60多岁了，还有老妈呢。先到了后堂见母亲，跪倒在地，娘在上不孝儿，我回来了。哎呦儿哎，老太太的身子骨虽然硬实，远不如几年前了，想儿子。一看盛英老的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，未老先衰，就知道操透心了，当娘的能不心疼吗？盛英陪着母亲说了一会儿话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给黄三泰众人安排住处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些细事咱不必一一细表。盛英回到家2天之后，把黄三泰众人叫过来，三泰啊，你们可以回南京了。师父，我们舍不得离开您，镖局子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小哥几个商量了，打算留在这儿住些日子，陪着您老人家。哎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，我到家了，你们也看见家里这么多的人，不用你们陪着了，咱那还有镖局啊，你们都是镖师，回去还有活干，在我这待着不浪费时光吗？三太啊，回去之后什么事情都听你李四叔的，你李四叔就是我，我就是你李四叔，不准尔等反对。如果我听说你们不听话，为师绝不答应，弟子明白。准备准备，明天就走吧。哎，贾明在旁边一听过来了，三大爷，我说两句行吗？明儿有话说吧。我怎么觉着这回跟哪回都不太一样？
哦，不一样。
你说说怎么不一样？我发现您的一举一动有点反常。好像这回您回来养病啊，就不打算回去了。我三大爷，
你要不回去可把我们坑了，我们就像没孩的娘差不多少。我说他们走他们的，把明儿留下，我伺候您，我搀着您散步，陪着您休息，您来干什么只管招呼，我一直陪着三大爷您身边左右。
好孩子，你的心伯父领了，别忘了你是镖师啊，你还有你的事儿。你说众人都走了，把你留下算怎么回事啊？回去吧，我身体康复之后马上就回南京。
这我三大爷，您掏心窝子说是实话吗？您不是找借口啊？到了时候您身体好了，您不回去怎么办呢？
灵儿放心，我还能骗你们？
但愿如此。那好吧，过些日子我跟我三哥小荣回来再看你。
贾明说的这吧嗒吧嗒直掉眼泪，他一哭啊，众人这眼泪也掉下来，显得空气十分沉闷。圣婴一笑，这是何苦啊，我这是养病，我也没死，你们哭什么呢？多扫兴。三太带头乐，要这样离开我，为师不放心。王三太没办法，破涕为笑，不乐假装乐。等到第二天，小弟兄告辞，也回转南京。打这之后，圣手昆仑侠就算在家里安居落业了。安居之后，圣婴感觉到还是家好啊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在外千日好，不如在家乡啊。都是自己的亲人，俩儿子围绕身边，特别是小孙子，小孙子今年七岁了，叫圣少，长得又白又胖。自从圣婴回来之后，这小孙子连自己的屋都不回，爷爷长爷爷短，就在圣婴的怀里头围着。你看圣婴上有老下有小，天天续天伦之乐，儿孙满堂啊。圣婴思前想后，这么一对比，我干嘛呀？我呀，我缺钱吗？不缺，要名誉也不小。算了，名利场中恐怕没什么好结果，我呀真就不回去了。如果说圣婴原来下了决心，没有现在坚定，他把这话告诉儿子圣奎了。圣奎也问呢，爹，那么您身体好了之后还回镖局吗？
儿啊，不走了，
为父哪儿都不去了。
对了，
爹您别走了。上哪儿去？我们天天觉得在家里的空荡荡的，就等着爹您回来。我娘没少的掉眼泪啊，您说咱家什么都不缺，您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奔波劳碌，这是何苦的？我记得哪位高人说过那么句话，说人都是愚蠢的。愚蠢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明明心里的清楚，腿打掉。如果爹真能下定决心，我们太高兴了。放心吧，为父肯定不走了。圣婴自从回来之后，睡得也香，吃得也香，每天逗着孙子玩，抽空还练练武艺。由于心情这一舒畅，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协调正常，圣婴又有好功底儿，不到俩月的时间，身体彻底康复，红光满面，比原来强得多。圣婴是非常高兴。